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这个节目每一集会邀请一位哲学专业者来为听众介绍一本哲学书，希望让大家多多认识和了解哲学内容的书籍，吸引大家来阅读哲学书，认识哲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宪仪，大家也可以叫我林恩。我目前是哲学新媒体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担任网站文章的编辑。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想呼吁大家多多支持哲学新媒体，订阅哲学新媒体，每个月200元就可以帮助我们直播更多哲学内容给大家。选择年订不但享有优惠价格，还能免费阅换线上哲学课，也能报名参加哲媒举办的线上付费读书会和一些哲学课程。恳请大家多多支持订阅我们，让我们哲学的媒体能够持续为大家服务。今天这一集的节目金主呢是文化部，感谢文化部的赞助播出，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有机会来谈一本我觉得应该是对台湾人来说蛮重要，不过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的哲学议题。这个议题是台湾有哲学吗？如果有的话呢，或者说可以有的话，台湾哲学是什么呢？其实哲学新媒体关注台湾哲学这个议题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曾经在2021年的8月25日邀请了中正大学哲学系的讲座教授陈瑞麟老师来谈台湾哲学就是哲学在台湾吗？那我们网站上也有不少作家会针对这个主题讨论台湾哲学的一些报道跟文章，那也欢迎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抽空来哲学新媒体的网站搜寻跟阅读。对比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这些动辄上千年的发展历史的一些哲学，台湾哲学呢，如果有的话啦，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年轻到呢，可能有人会反对这个概念。不过呢，最近就是近年，我发现有两本书籍的出版，可以让我们比较确定，就是至少在台湾有不少的哲学家，他们开始在反思跟研究台湾哲学这个主题。那其中一本是《存在交涉：日治时期的台湾哲学》。顾名思义，这本书讨论的是日治台湾时期的台湾哲学家生平，还有他们的哲学思想。那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角，书名是《启蒙与反叛：台湾哲学的百年浪潮》。这本书呢，它就是专注在台湾近百年来的发展与思想。除了日治时期的哲学之外呢，它这本书里面也有包含了一些就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的一些哲学家的介绍跟他们思想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好朋友跟老朋友林恩智。那先请恩智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好，我是现在在欧美所啦，中研欧美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恩智。
欢迎恩智。
对，第三次来做个系列，希望不让听众感到困惑，然后怎么又是这个人这样，前面不是录两集的吗？好，那就希望大家尽量透过订阅的方法来支持哲媒啊，哲媒可能透过这些经费可以更广泛邀请不同的学者来帮忙录制这个系列这样。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恩智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啦。那这本书齁，其实很多听众我猜大概不要说看过啦，可能连书名或是这个台湾哲学这个名词听都没有听过，或是根本没有想过这样。那访谈一开始我们先请恩智来帮我们介绍，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好，那这本书的完整书名是《启蒙与反叛：台湾哲学的百年浪潮》。它的主编是洪子伟跟邓敦敏。那大致上它是一本汇集了对台湾哲学研究分析跟资料爬书的论文集。它不是一本哲普书籍，它是一本论文集。那同时也是台湾哲学尝试找出什么是台湾哲学，我们怎么定义或怎么定位台湾哲学一本重要的著作。那在哲学新媒体开始要启动这个一口哲学书的录制计划的时候，其实我跟宪仪有聊到，就说那我们来选一点书好了。那就是宪仪刚刚说的，他的那不然我们把这个台湾哲学选进来。因为我也在读，我就好好好，那我就来帮忙做一下导读。现在也没有反对，就定下来了。那可是 我后来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在录之前为了写那个讲纲跟分享的一些重点，就再次把这本书翻过去，
是，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哎，这本书其实很不适合作者，因为它难度很高，嗯，哦，它不是一本大家拿开来翻的立刻读就可以懂的书，不是，嗯，它是一本以台湾哲学这个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集，嗯，哦，它是学术论文等级的东西，嗯，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非常高规格的研究论文，嗯哦，就是你可以在期刊上面看到，不是你会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个东西，
是，
所以它的议题钻研的深度跟资料爬书的量，哦，嗯，对，一般如果你不是习惯阅读学术论文，就是你会打开期刊那种研究生开期刊在那边看的那个，而是一般的读者的话，你可能会很不习惯读这本书，嗯哼，那我后来想一想没关系，就是已经答应现在要做那我们还是试试看我们怎么样用简单的方法，因为我这么做的目的，我就把就让这本书的简介，我一直试着把它介绍一下。嗯，值得要先讲的是说，在我们介绍这本书，那我前面讲《启蒙跟反叛》是一本论文集，
是
每一章都是独立的一篇论文，嗯，是后来他们把它编起来变成一本论文集。嗯嗯嗯。那这个节目就很短，那20分钟、30分钟，我不太可能把每一篇论文都介绍一遍。嗯，那真的介绍出来，大概可以另外再录一整个系列，这样十几集
，
我想不太可能，不，但没办法这样。嗯嗯，哦，那我这次介绍这本书，就是选定这本书的导论，哦，还有这本书第一部分的总论来做分享。嗯，先试着把这本书的框架说明清楚，然后也试着阐释我在这本书当中读到，我认为读台湾哲学在这本书当中读起来是什么东西。
是，
哦，那至于在书中其他零零总总啊，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论文，我想大家就留给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读者，那听到这个集你觉得啊，我想试试看，嗯，那你自己去爬书，你去读读看，嗯，那我猜想读到这边，大概如果对你对哲学研究或是你对哲学议题有比较熟悉的听众，理论上你会听哲学新媒体的 podcast， 你应该对哲学议题是比较熟悉，嗯，至少比大众熟悉，嗯，啊，那你可能会很困惑，什么是台湾哲学？嗯，读那个哲学概论，从来也没讲什么是台湾哲学，
对，
那你可能听过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就是古希腊哲学。嗯啊，你听过那个中国哲学孔孟老庄，
哦，
可能还有一些名家墨家等等等等，嗯嗯嗯，那你也听过说啊，德国哲学大概就是康德啊、费希特这些大哲学家，嗯嗯嗯，那什么是台湾哲学？你想你很难想象啊，你想听都没听过，因为你知道甚至连像日本可能大家都可以举得出像细田吉多
的，
哦，就是你想到日本哲学大概就是先想到他这样，嗯，可是你想到台湾哲学你会想到谁？你可能不会想到任何人啊，嗯哦，但这就是这本书的两位主编，哦，洪姿伟跟邓敦明他们要编这本书的理由。那这不是第一本针对台湾哲学编成的书，就像宪仪刚刚讲的，哦，就是洪姿伟在2016年有编了一本《存在交涉》，嗯，日治时期的台湾哲学，嗯，那《启蒙与反叛》是延续了《存在交涉》的主轴，继续展开对台湾哲学的探索，嗯，哼哼哼，大概先讲到这边啊。
OK， 那其实恩子已经蛮详实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算是成书背景啊，然后还有他有一些什么章节内容这样子。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要问恩子说，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呢，就是读者有没有办法从这本书里面去掌握到说台湾哲学是什么呢？
好，那在深入谈什么是台湾哲学之前，我要先不能说是警告，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各位在听这一集，然后如果真的你有对台湾哲学有兴趣，不管你是抱持正面的态度或负面的态度，嗯，就台湾哲学这个东西它目前有很多的定义，即便是正在做研究以洪姿伟跟邓敦明两位老师为主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所定义出来的台湾哲学也未必是大家都一定已经有共识的台湾哲学，
认同的，嗯嗯嗯，
对，它还在发展当中，
是，
那我尽量很慢慢的谈，哦，小心的谈，同时把一些这里面可能有的争议谈出来，嗯，那各位就听听看，如果真的有兴趣，你认为你想自己下去做，那你找本书来看，嗯嗯 嗯。那台湾哲学这个概念可能目前很多种不同的定义跟解释的，比较常见的区分有两种，嗯，第一种是在台湾的哲学思想研究，哦，就是你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台湾哲学的话，那包含哲学新媒体的文章在内，哦，他是做中国哲学的，他是做欧陆哲学，他是做分析哲学的，你在台湾做就是台湾哲学，嗯，哦，那第二种解释是台湾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嗯哼，哦，我们好像在讲一种就是你用中文创作，然后你知道如果我们讲到台湾思想好像大家想啊，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因为我们是毕竟承继了很多中国思想当中很重要的那些哲学思想，
对，
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嗯，哦， 洪志伟跟邓敦敏在导论当中很明确的讲说，这是他们的原话、哦
嗯、
台湾哲学不是中国哲学的分支、
嗯、哼，
但中国哲学是台湾哲学的重要元素、
嗯哼哼哼
哦、所以至少在两位编者还有这本书的参与所有的作者书写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向过去追寻的方式找到好几位、哦、在日治时期他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他们居住过，然后他们写了很多的著作、
嗯、哼，
那我们顺着爬书他们的著作去找出这些学者们为了这片土地的寄语，为了台湾的寄语 展开的思考跟推论、
嗯、哼哼哼，
那这种被归纳目前呢、啊、被很笼统归纳为台湾哲学的思维有一个特点，
嗯，
他反抗殖民，他反抗压迫，
okay, okay,
他追求我们这些新的知识，然后追求自我的启蒙，
嗯，
洪志伟跟邓敦敏相信说，从日治时期开始斩斗锋芒的台湾哲学是透过这种对于来自于他者、哦、在这边的他者是日本政府、
嗯、
但你可以泛指任何所有压迫我们的他者、
哦、
这种对他者压迫的反抗、
嗯、
展开的对自我的追寻跟探索、
嗯、哼哼，
这是一种跟其他地区哲学很不一样的特色、
嗯
哦、所以目前被圈定为台湾哲学的哲学家主要啦、哦、在这本论文集当中是由日治时期的台湾学者开始算起、
嗯、
然后一直不断的计算到近代几位重要的台湾哲学家为止，
嗯哼，
那去年刚过世的林正宏老师当然是很重要的成员，
嗯嗯嗯，
那这本书是在这个定义上、哦、去探索台湾哲学所尝试展开的种种具有台湾特色的反省跟思考，
嗯 哼，
这也是我认为这本书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原因，虽然可能读起来很困难，
是、
嗯、但是作为台湾这片岛屿的居民，
嗯，
如果有一种是从我们的文化当中，从我们的精神当中，从历史当中延伸而来的价值论述、
嗯、
而且这种价值论述某种程度上它象征着台湾这片岛屿、哦、在历史上不断的反抗跟奋斗的精神，那我相信、
嗯、
这种价值论述是值得我们仔细挖掘跟解释的、
嗯哼哼哼
哦、那请容我再提醒一次，不好意思、嗯、我可能会反复不断的提醒大家，
是
台湾哲学虽然可以回溯到日治时期的哲学作品，
是
而且启蒙跟反叛当中的学者他们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怎么去定义或定位台湾哲学，怎么去分析跟解读这些文献、
嗯、
可是这是一个很新很新的研究主题、
嗯嗯嗯、
仍然可能有其他的、哦、跟启蒙跟反叛这本书当中的定位不一样、
嗯、
你想做别的、哦、像例如说有些我知道有些老师他们可能就不认同这个方法来定义台湾哲学，
是是是，
对我来说我愿意相信台湾哲学本身是一个开放、哦、它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而且值得所有关怀这个主题的人一起进来共同探索的知识蓝海。
是从这个恩智的介绍啊，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了，就是我们知道说可能台湾哲学是相对来说是很真的是很年轻跟青涩的领域，然后在这本书的导论刚刚透过这个恩智的介绍，我们大概知道，就是我其实马上想到是可能可以对比那个日本哲学，就是细田几多郎，他其实他的
对
他的哲学其实是奠基在对一些德国哲学的研究上面，然后再开展出他们自己日本的一个比较特就是比较特殊的的那一种
独有的特色，
对，很有特色。那想来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两位编者他们想象的台湾哲学大概是类似像这样，有一个台湾特色，但是他可能可以截取一些其他地方的哲学的一些元素当作养分，然后来发展这样子。那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才比较开始再来想这个问题啦齁。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 我猜听众可能会大概会跟我会有一些同样的困扰，就是说其实台湾这个作为一个岛屿啦，然后我们的历史跟文化其实是相当复杂，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来源跟背景，比如说像是南岛文化，还有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殖民嘛，那所以其实也有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然后再加上民国之后其实有很多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然后再加上我们近代就是至少在哲学圈里面，其实我们大部分做的哲学研究都是像英美哲学啊或是欧陆哲学等等等等这么多。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那感觉台湾如果要发展出自己的台湾哲学的话，定义呢好像会一下子掌握不太住这样子。恩智在这边就是就这本书或是你自己的看法来谈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台湾哲学呢？
好，那我想我前面的介绍大概排除了某些不是台湾哲学元素，然后很 笼统的围出的一个圈圈。
嗯，
那你怎么样详细的去定义台湾哲学？因为你可以说某个东西不是什么，但你没办法定义它，你得说很清楚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嗯。
那这个问题当然是研究台湾哲学的学者彼此之间最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嗯哼。
因为如果我们从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思辨工具，这是一个西方在做哲学时候定义哲学的方式。
嗯。
那你从这个方法来定义哲学，显然是一种舶来品。
是。
因为我们在谈中国哲学的时候，不太需要去怀疑前面加挂"中国"两个字。
嗯嗯。
我们就说，哎，中国哲学有他自己的研究方法跟研究内涵。
嗯。
那你要怎么去定义台湾哲学？
嗯，
那如果我们说 我一样透过书中的一些例子来说，就假设我们定义说，出生在台湾的台湾人做的研究才是台湾哲学。
嗯哼。
那二战后来到台湾的哲学家殷海光先生、牟宗三先生，他就被划出去了。
对。
那如果我们说，你只要在台湾做哲学，就是台湾哲学。
嗯哼。
那你在台湾做康德哲学，是不是台湾哲学？
嗯。
你在台湾做的分析哲学，是不是台湾哲学？如果这么笼统也算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圈台湾哲学这个概念。
嗯嗯嗯嗯。
那即便是启蒙与反叛当中的两位老师，还有其他种种的编者，他们大概都会承认说，要明确的定义台湾哲学，你就要去面对二战之后，然后在台湾在历史脉络上面对的困难国际情势，然后思想学者在两岸三地之间不停的流动的复杂背景。讲那个香港的学者会过来，台湾学者可能跑到美国去，到处这样子流来流去，
对对对，
各种不同的思想又荟萃在台湾。
嗯 哼
、哦，那一样，我再次引用那个陈瑞麟的说法，他说，台湾哲学是台湾哲学研究者的思想活动的成果。
嗯，
它的主体性是来自台湾哲学建构者的主体性，
嗯 哼
但不是来自个别哲学研究者的主体性，
嗯，
而是所有台湾哲学研究者一起构成一个台湾哲学建构团体。
嗯哼，
我刚刚一样是念书中的内容，
嗯，
也就是说。当《存在与交涉》这本书，然后《启蒙与反叛》这本书，这两本书当中参与的所有学者，共同意识到有台湾哲学这个概念，
嗯，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团体，
嗯，
然后针对我前面说的，从日治时期开始，
嗯，
然后以这个很笼统的围出来的框框作为研究的主轴，然后不断去爬书当中台湾哲学的种种根源跟脉络的时候，
嗯，
就可以把台湾哲学这个概念凸显出来。
嗯哼哼。
那我目前认为这个方法可能是比较好去定义或定位台湾哲学的方法，因为真正详细的定义跟定位可能还要等之后更多的研究。这本书我相信是一个叩门砖，它叩开了一个研究台湾哲学的一个入门。
嗯哼哼。
但后续的东西我想要再给它更多的时间，而且可能不是两三年，不是三四年。
嗯嗯。
对，它可能要好十几年，
嗯，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让这个研究慢慢慢慢呈现出它的重要性，然后慢慢慢把那个定义做出来。
嗯，顺着恩智的说明啊，其实我们至少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说台湾哲学研究者他们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主要好像还是在研究其他地方的哲学，比如说像刚刚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康德哲学啊，或是柏拉图、凯德格等等这些比较重要或者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那如果是东方哲学，可能就是儒学啊，或者是佛学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全世界各地啦，就是也是都有一些哲学研究者，他们在比如说美国人也会研究希腊哲学之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台湾哲学如果作为一个比如说特定的学派的话，要跟其他哲学做出区隔来，可能就是像刚刚恩智讲，就是如果要发展出 有独特性的台湾哲学，会需要一点时间的发展这样子。但是我猜可能就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说好像不是只有台湾人可以研究台湾哲学嘛，可能有一个美国人他对台湾思想很感兴趣之类的，那他可能也会来研究。那这个就进一步会引导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有台湾哲学这一个概念。因为就是毕竟啊，我们会比较倾向觉得说哲学关注的它好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好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的观点这样子。那所以好像并不是很在乎说一个哲学思想它到底从哪来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全世界的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他们会一直研究康德的哲学，这些欧陆的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到一些普遍性嘛，那所以他们才会去研究他们。那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有必要区隔出，就是有必要去发展这个台湾哲学这个概念吗？
这个问题我 我慢一点，然后小心一点回答，因为在台湾哲学这个主题上，台湾哲学独立出来跟台湾哲学当中的定义，跟我前面提到零零总总那些陆陆续续把台湾哲学定位出来的那些说法，已经某一种程度上，特别是我前面讲，因为台湾哲学不是中国哲学的分支，这句话其实会让很多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跟老师们有点不太舒服，
是、
那所以我尽量小心的讲，
是
台湾哲学的研究者有时候在定义上，会跟某些中国哲学现有的研究者他们有设想上的出入，我的推测，在讲这是我的推测是这样，在谈哲学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倾向认为说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普世的，是跨区域的，是跨历史的，它是好像是一种你只要把答案提出来，它就永远挂在那边。
对，
可是有很多哲学问题它是面对生命的，面对时代的，那在回答这些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当下的时代背景，然后把当时在地民众的生命经验纳入考量当中，因为你把这些东西割出去，你找一个普世的东西，那你其实没有在意这些正在活着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生命当中种种的困难，所以如果从台湾哲学的角度看出去，当我们开始以台湾哲学这个名称来定位《启蒙与反叛》这本书当中所聚焦的，从我们的文化当中延伸而来，从那个反抗奋斗这些精神展开来的价值论述，然后透过这些论述来回应某些特定的时代问题的时候，某一种程度上我们其实已经在描述这套哲学的独特性，它就是台湾的哲学家在面对台湾的时代问题时提出的，根据本土的某一些思想脉络，那要把谁纳进来可以再说，但透过这个方法来回应特定时代问题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的呈现出那个独特性，然后也会自然而然的跟其他哲学区隔开来，因为他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问题的方式，跟其他哲学不太一样，那特别是我们在台湾谈哲学的时候，当然啊，就我们不太可能不去提到影响台湾很深远，甚至我相信是已经跟台湾文化底层整个贴合在一起的儒家思想，当然广义上包含儒家思想在内的种种中国哲学的思想，
对，
例如说 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民法当中有一条是子女应孝顺父母，
对，
这其实是很儒家的想法，
是
但它被写到法律里面，
对，
这其实就是儒家思想贴合到台湾文化底层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具体的证据，那上述那种台湾哲学独特性在接纳了这些既有的文化特性的时候，仍然可以在立足台湾面对台湾的时代问题时呈现出他自己独特性的话，那台湾哲学价值就因此会产生，不过再说一次，这是我读完《启蒙与反叛》后的感受，代表我的想法跟我的读法，有很多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跟老师们他未必真的这么认同，他未必能够认同台湾哲学不是中国哲学分支这一句我自己认为有一些锐利的划分，那这个部分就留给听众跟这本书的读者自己思索跟判断，不过我这边想要岔出去稍微谈一下，就是台哲学要不要处理时间思考的问题，就是现你问说啊，哲学好像是一个普世的东西，提出来价值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对，
那我可以自己提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最近我在跟几位同为哲学工作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到说，最近这几年我在投身的研究做那个气候变迁啊，做海洋治理啊，
对，
那比较侧向，因为你做这么实践的问题，你的研究难免会侧向实践的那一边，
对，
好像不是典型的哲学研究，这使得有的时候包含我在哲学新媒体的投稿在内，我自己也要面对你的研究好像不是哲学研究的职位、甚至我记得没错，宪仪审过文章说这个哲学性在哪里
对，我记得
我要想办法为自己辩解对对对，我要为自己辩解，我后来认为有两种重要的做法是值得用来说服大家这是哲学问题或这是做哲学的方式第一种是我自己过往惯用的方式，就是把研究当中侧向实践性的那个底层，那些跟伦理正义有关，跟重要的价值判定有关的思考展示出来，那对这些价值判断进行分析，然后把它放到在地的那些实事议题上面，根据分析的结果来推敲我们怎么回应那些实践问题，这是第一个做法，是我以前很惯用的做法，那第二个做法是我从另外一位老师他教了我一个说他认为是合理的做法，也是合宜的做法，我自己认为对我很有启发了，他说重新设定问问题的框架，就是一种做哲学研究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其他人未曾想过的角度，未曾思考过的框架，重新切入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问题，然后重新在这个主题上问出了不一样的问题，而你新问出的这个问题，新设定的框架下的这个问题， 能够调整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方向，
嗯，
然后连带影响到大家得到的答案，
嗯哼，
那这是做哲学研究，
是
也不太会有什么疑虑。重设问题一定是做哲学研究，
嗯嗯嗯。
好，那我认为这两种做哲学研究的方式，
嗯，
面对实践问题的研究方式，是在这个价值多元而且纷扰的当代社会，值得哲学工作者去做的工作，但相对的要哲学工作者投入足够的时间跟精神，然后要有足够的耐心来说服大家做普及的工作，
嗯，
好，那要告诉大家这是重要的，是值得的。那我想这也是哲学新媒体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大概是这样子。
哇，听恩智这样讲真的是蛮感动的就是你提到这两个方面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就是在哲学做学术研究，其实还蛮容易忘记比较实践的那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创新的部分。这样，因为我们像我自己是比较做分析哲学研究嘛，那所以其实就会比较多是花时间在分析文本上面，那可能就比较缺乏恩智刚刚提到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框架的转移这样子，那就会比较没有创新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刚恩智强调，就是实践面上，就是我们做哲学理论应该是要把它落实到我们这个时代，然后去应用它，这样子比较有意义啦。对，比较不像是在象牙塔里面工作，所以听恩智这样想非常感动。好，那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哦，就是这个台湾哲学呢，这个主题真的是需要大家，特别是身在台湾的我们多多思考，然后去参与还有践行的一个领域。那其实我当初会设定希望能够做这样一集节目，其实也是蛮期待说收听我们这集节目的年轻学子们啊，能够把台湾哲学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相信带着这样的自觉啊，然后来从事哲学研究，可能十几二十甚至百年后，在台湾的人们再来谈台湾哲学的时候呢，我相信应该已经是比较明确，或者是已经有更丰富的内容了，甚至已经有发展出一个具有台湾独特性的一个哲学思想。那今天很谢谢恩智呢，带我们大家来认识就是《奇门与反叛》这本书，然后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对于台湾哲学这个主题他的一些个人的经验观察还有一些想法。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大家有希望哲学新媒体来介绍的议题啦，或者是哲学书籍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联络哲学新媒体来告诉我们。最后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就是支持订阅哲学新媒体。那其实每个月只要省三杯珍珠奶茶的费用，然后大家就可以获得很多哲学知识，还可以顺便减肥。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咯。好，那就是再次的谢谢恩智今天的分享，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好，拜拜。
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